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3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的下午6点，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35万人冒险跨海前往欧洲，形成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欧洲移民潮。美国首都华盛顿以直扑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了中国的海军舰只。北京高调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但是在中国的二战国军老兵事迹却鲜为人知。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办公室表示，洪秀柱绝对会竞选到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移民潮的问题。希望前往西欧的大批移民涌入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但是呢，官员们说没有开往西欧的列车。星期四，警察撤离了科勒迪火车站。两天来，希望乘车前往德国的数百名难民在科勒迪火车站与警察对峙，他们打算在德国申请避难。但是难民们获准进入火车站之后，由于没有开往西欧的列车，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星期一，匈牙利当局允许没有欧盟旅行签证的人从科勒迪火车站前往西欧。此前不久，德国宣布将接受避难申请，但是匈牙利官员星期二突然开始拒绝没有签证的人前往西欧。匈牙利官员说，他们只是试图遵守欧盟的规则，但是星期二的突然变化导致成千上万移民滞留科勒迪火车站，他们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匈牙利总理奥班星期四将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讨论匈牙利面临的移民问题，而这只是影响到欧洲很多国家的移民问题的一个侧面。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有35万多人今年踏上跨地中海的危险旅程，他们逃离中东和非洲的动荡与贫困，希望能够在欧洲找到更好的生活。这也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欧洲移民潮。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6000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了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有民间团体还有政府机构共同主办。比起某些国家的大规模庆祝跟阅兵，美国的庆祝活动显然是低调、简单跟质朴很多，而且呢，庆祝仪式还强调了跟昔日敌人的和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今天我们也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让我们把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
1945年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天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我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我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每天有600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参加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的任务。他自豪地说，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沃尔切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
战争结束40年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枚勋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院多尔告诫人们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
我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不过我觉得我们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
前参议员多尔强调，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还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了盟友。他说，
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美国很棒的盟友。
奥巴马总统9月2号这天也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历史凸显了和解的力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在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上，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成为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受邀的嘉宾当中呢，只有他坐的椅子上面没有国旗的标志。纪念活动小册子里的太平洋盟国列着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沈履循却强调说，国军当年是抗日主办的主力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认同。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循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并且向二战烈士献花圈。沈履循说，他很高兴出席这次纪念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沈履循椅子上的名片不带国旗，而这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的花圈上有青天白日灰。沈履循强调，
当年从壶沟桥到台儿庄，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That's all。
可是今天的这个今天的
国际场合，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大家都认同，知道，也让这个被展现出来，这我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议话题。沈履寻说，在这个场合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五艘中国海军舰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再次试图把本国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星期三证实发现五艘中国舰只的消息，并且指出这是中国首次在白令海发现中国海军的舰只。鄂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白宫发言人欧尼斯特说，美国官员没有发现这些舰只从事具有威胁的活动，但表示这些舰只出现在该水域的意图仍然不清楚。星期四，北京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坦克车队、弹道导弹，还有走正步的军人等等穿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要裁军30万以上。他在阅兵前的讲话中说，裁军之举显示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他说，中国无论变得多么强大，都不会寻求霸权和扩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中国第四次大规模的裁军。目前中国军队的编制是230万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中国向世人展现了华丽的军事实力。不过呢，在盛大的仪式背后，中国各地却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他们很想留给后人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18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没有随着国军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尽管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但是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问题的话呢，这是一时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啊。新中国领导人呢，立刻纠正这个问题了。
沈时杰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颁赠的勋章，他的所有奖章都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的。中国政府今年6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也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时，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国共抗战老兵一同来纪念抗战胜利。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却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时，隶属第十五纵队的刘守本也是许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来解救他们。94岁的刘守本如今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一个小公寓里。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又不是 被杀的情况，判过刑十年。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是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时提到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吗？改事实，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这很悲哀的。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要清醒头脑啊！你给中国人民、中华人民族留下一个真实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两岸才能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人现在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啊，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够取得成功的。
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无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却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共以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吸引全球目光之际，台湾政府也邀请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后人来出席台湾的纪念活动，争取台湾官方强调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来台海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的孙辈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台湾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只是在邀功。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呢。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朝野不满。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以免为中共的抗日史观作为背书。前美国总统的孙辈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不过即便有收到，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前往日本的横须贺港了，担当美军唯一的一艘常驻海外航母的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31号星期一，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他常驻的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市的军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日本横须贺港市美军港口，成为常驻这一军港的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过去七年来，作为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直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成为美军致力于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今年5月，华盛顿航母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接受服役中期的维修和装备更新。美军高级官员曾担心，由于国防预算吃紧，接替他的航母不能及时到位，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视为可乘之机。上个月，朝鲜半岛南北方突然相互开火，紧张局势在朝韩紧急谈判后才得到缓和。2003年正式服役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比他所替代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晚11年建成，其装备也更加先进。今年8月，两艘航母进行了人员替换。五角大楼表示，这样做既可以让大部分军人留在自己熟悉的战区内，又可以节省4000万美元的人员调动和搬迁费用。国防部官员们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P8A 型侦察机、F35 型战斗机和神盾反导系统，并称这一部署并非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跟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这个制裁措施将会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是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之后，以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实施。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 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伊朗核协议。他星期三在费城对包括宗教组织跟学生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时，他说，我相信伊朗核协议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在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宣布他将支持这项被称作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他成为第34名宣布支持协议的参议员。米库尔斯基星期二的同意票非常重要，原因是这让奥巴马总统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结果提出否决以后，可以不再被推翻。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也有足够能够阻止任何想要推翻总统否决的票数。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政府对最近宣布支持核协议的参议员感到鼓舞。他说，事关重大，每一票都很重要。美国国会下个星期将就协议进行辩论，到时候将是60天审议期快要结束，并且快要举行投票的时候。反对派争辩说，协议没有足够条款保证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而且一旦伊朗利用解冻的资金支持恐怖分子，就会使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置于危险境地。克里在费城说，美国如果做出不理会协议的决定，将会带来不稳定。他说，这不仅仅会失去推动伊朗限制核活动的势头，也几乎肯定会使局势向反方向发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制造业数据 令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更加的担忧了。尽管中国官员坚持认为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可是呢，这种说法仍然没有办法缓解人们的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所做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 5% 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 1.2% 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三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六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随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就是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救市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救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6.4%，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6.8%。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二十国集团的财长跟央行行长星期五跟星期六要在土耳其开会， 美国跟日本官员敦促在这次的会议上呢，把中国经济作为重点讨论议题。可是分析人士说，会谈能有什么成果都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六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缩水近 40%， 以后发布的糟糕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星期二，日本财务大臣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问题。他敦促20国集团会议坦率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名美国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担心，他呼吁北京谨慎地向金融市场解释其政策打算和行动。香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雨婷说，这类呼吁都是新出现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更多地就改革做出解释，例如汇率制度的改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国际惯常做法。杨雨婷也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各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不认为现在需要全球性的努力，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改革，我不认为那个论坛将讨论这类国内问题。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转为更加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尽管这种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官员坚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最近中国采取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大规模救市等措施，使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正致力于市场改革，还是仅仅在采取措施推动出口。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毅山指出，中国正在小心谨慎地寻求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自由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不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过程应当更透明的问题上存在共识，因为中国对外界持有怀疑，而且经济决策过程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当局不会让外国人染指。澳大利亚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认为，明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是讨论中国改革战略的更好场合，因为那将是中国采取重大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德赖斯戴尔说，那些措施可能包括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不仅涉及利率，而且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新的私有制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等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股市滑落，现在呢，国际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政府把新闻工作者作为股市滑铁卢的替罪羊，并且呼吁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上星期二被关押至今，当局指控他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股市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星期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小璐所谓的坦白画面，而王小璐在电视上只表示，他是根据私下打听来的新闻素材，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撰写了有关报道。北京当局对记者王小璐采取带走协助调查和上电视认罪的处理方式，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记者吴国界指责中国政府把股市滑坡归咎于记者是荒唐行为，呼吁立即释放王小璐。记者吴国界驻华盛顿代表德尔菲娜·阿尔刚说，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f course we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王小璐的所有指控，立即把他释放。这个指控是荒唐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媒体对股市价格动态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和剧烈震荡，阿尔刚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股市危机真相而不择手段。 央视播出的这条6分钟的报道并没有指出王小璐撰写并发表他的报道是否为了在股市牟利，也没有说明他伙同什么人和为什么进行了官媒所报道的犯罪活动。王小璐在电视上说，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追求轰动效应，抓取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批评北京为了控制信息自由，把记者作为替罪羊。他说
：“Punishing a journalis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shows the ex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惩罚一名记者仅仅是因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宁可不惜手段的控制信息自由。”寻找股市负面动态的替罪羊，也不愿意暴露问题的实质。
理查森说，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We certainly think the trends have been very negative under Xi Jinping for civil society,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human rights.
最近在习近平控制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人权斗士和总体上的透明度都有恶化的趋势。从国家机密等一些立法提案上，都反映了政府极其的多疑，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基本人权。
目前不清楚王小璐是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是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在中共宣扬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呢，活动人士跟藏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北京高压政策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在对达赖喇嘛转世、中间道路、藏人自焚等热点事件的争议中，中国政府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中国媒体对辉煌50年、复明新藏赞美连连的同时，人权组织及流亡藏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遣人民解放军进藏。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1959年因不满北京在当地的统治，藏区藏人发生抗暴骚乱，第14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至今流亡海外。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而追随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流亡藏人们也在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官媒 CCTV 报道，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比50年前增长281倍，教育方面率先建起15年免费教育体系，人均寿命从35.5岁提升到68.2岁，人口也从114万增长为317万。另外，西藏民航开通、青藏铁路通车等等，都是繁荣发展美好新西藏的体现。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不忘指出，自治区的自治有名无实。
问题在于，尽管经年累月的经济发展很显著，但是其实藏人并不是真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于如何发展，他们都没有发声的权利。
西藏的人权、宗教状况历来为国际媒体所关注。达赖喇嘛自1959年出逃后，从未能返回西藏。7月6日，他庆祝了80岁的生日。随着年事渐高，藏人和中国当局都开始考虑达赖喇嘛传承转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转世灵童必须由北京批准。这也让活动人士和流亡藏人更加担忧未来的前景。另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也不被中国当局接受，当局将其认定为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治要求。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缺乏政治勇气。
They do not have the political courage to take up the Dalai Lama's offer in a positive way.
他们没有政治勇气来积极地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因为那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中国当局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使用武力和控制手段来管控藏人。
Use force and to use control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Tibetan people。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40多名藏人为表达他们对北京政府压迫的抗议而自焚身亡。不过布琼斯人指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也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9月1日表示，西藏自治区50周年代表的中国当局对这个曾经独立的喜马拉雅王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占领和控制，而不是要庆祝的事情。八月末，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强调，坚持中共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各界聚焦九三大阅兵之际，多家网媒星期二透露，广东省最大民办教育企业的创办人、信福教育集团董事长信立健在8月21号被当局扣查，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司机、秘书、公司财务等人。目前还不清楚扣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位被视为中国温和改良派代表人士之一的民间教育专家被带走，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拥有4亿多博客点击的信之健是知名博主、网络大 V，对民主转型的议题比较关注，热心公益，在民营企业界以敢言闻名。尽管他的时政评论大多温和理性，但拥护普世价值的立场曾激怒不少毛左派人士。网名吴法天的毛左大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9月1日在微博上称，听闻著名公知信立健被抓了，大快人心啊。现年59岁的信立健担任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也是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信立健1989年创办信福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首次在全国开创国有民办、公司合办的办学模式。其公司目前共有18所幼儿园、7所中小学、1所老人院、1所慈爱院。学生超过万人，教职员工超过千人。此外，集团还有2家投资公司。信立健在办教学的同时，2007年还收养了40-50个孩子，成为他们的义父。对于与学术界，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的信立健被扣查，许多人表示难以置信。社科院农发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教授表示非常惊讶，也很无奈，认为外界朋友有义务去保障他的合法权利。不过据报，有知情人表示，信立健目前只是协助调查。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时评家燕烈山是信立健多年的朋友。燕烈山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最近与信立健没有联系，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网传他被扣查的消息是真实的，作为朋友，他非常担心他的状况。他说：“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网上那些传言是真实的，这我确实是跟他没联系了。但是那网上的传言肯定是，到他你是被抓起来了吧？我跟他熟悉啊，但是这个事情确实跟他们联系。到底具体换了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对，
那我肯定关注啊，我的朋友我怎么不关注呢？”
记者联系信立健在广州的另一位好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知名网络作家杨恒军。人在内地的杨恒军听到记者要了解信立健，便请记者原谅，称过2天再谈。记者多次致电信福教育集团总部，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接听另一电话的人事部的一位女士表示不清楚情况。记者打通信福集团所属一所中学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了解信立健被抓的情况， 称非常吃惊，但目前学校开学一切正常。此外，记者几个小时内多次致电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刑警支队的电话，一直都是忙音。记者联系上信利健的律师陈有希的助理，希望了解相关情况，不过到截稿时都没有接到承诺打回的电话。有报道称，陈有希律师上星期曾去见信利健，但没有见到，因此外界所知具体情况很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法院星期三开庭审讯占中运动主要的学生领袖。学生领袖自我申辩，说他们参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为了抵制北京的政治跟经济独裁，要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制度。与此同时，一批反战中运动的骨干到北京应邀去前往参加九三大阅兵活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香港的一家法院开庭聆讯，以煽动和参与非法集会罪审理去年雨伞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之一的周永康聆讯后在法庭外宣称自己无罪，并且陈述了那场运动的理由。他说，
为什么我们深信自己无罪？因为审判也是公民不服从的内容。例如去年的香港公民不服从运动，目的是抵制政治经济独裁，我们希望将这个制度变得更加平等，但无论特首梁振英还是北京，他们都拒绝让选举制度更加公平的建议，这就导致了港民的愤怒和抵制。倒行逆施的是政府，不是民众，也不是雨伞运动。
周永康继续说，
我们可以被惩罚，也可以接受政府进行的政治迫害，但我们并不惧怕他们，因为我们预计抵抗过程将会遇到某些打压，我们将乐观地迎接各种挑战。
现年18岁的黄之锋承认，当局对他的指控还很多，需要逐一应对，他的生活和学业因此受到了影响。
我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学，而不是去法庭。如果要上法庭，就会影响我上课，但是我并不后悔参与雨伞运动，投身公民广场运动。
黄之锋去年10月因雨伞运动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少年之一。星期三和黄之锋一起被聆讯的学生领导人，还有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22岁的罗冠聪等，他们都否认类似的犯罪指控。与此同时，去年强力反战中运动的一些骨干人物，例如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核心成员周荣、刘秉章等6人，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情况。台湾现在有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可是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竞选办公室，他表示洪秀柱身体健康没有问题，他的沉淀呢是为了要胜选，他一定会选到底。因为此前洪秀柱在脸书上说，他将暂停每天陀螺般的行程，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那么洪秀柱突然做出这样的宣布，引起媒体对洪秀柱是否会退选的猜测。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宏威星期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会上说，洪秀柱在星期一工作汇报时就跟竞选干部提到要沉淀几天，要对选举策略做个深层的思考，并且要对竞选工作进行整合，因此将用2-3天的时间静下心来反省与沉思，但绝不是外界揣测的他要退选。他说，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会退选，绝对参选到底。好，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交代。
王宏威说，立法院9月15号要开议，洪秀柱作为立法院副院长要推动他此前提出的正所税等议案， 同时洪秀柱竞选总统的主要组织22个县市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的人选，以及后续的选战政策辩论和地方行程的整合等等，都需要时间思考。星期三晚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脸书上说，我将暂停每天陀螺般的行程，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唯有如此，我才能无畏前进，承担大任，无负国人的托付与期待。洪秀柱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与鼓励，让他一路走来无惧无畏。他说，这是一场为台湾寻找道路的选举，过程果然如我曾经譬喻的玄奘西天取经之路，期间有许多温暖与感动，也有更多艰难与险阻，更有关系国家前途的若干大祸急需厘清。自从今年早些时候，洪秀柱出人意料的以高票跨越国民党内初选的房专门槛，以及7月19号被正式提名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换柱的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由于洪秀柱在民调中大幅度地落后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舆论一直盛传洪秀柱将被换掉，由立法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所替代。不过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宏威否认各种揣测和谣传，指出国民党秘书长李思川星期一主持党部与红办的联席汇报中，特别强调党部唯一支持洪秀柱参选总统，绝对不会有任何动摇。他说，
现在国民党其实是非常团结，全力挺住。那包括大家都看到，像昨天王院长，立法院王院长都已经现身挺洪秀柱洪副院长，还有吴副总统在最近好几个公开的场合都表示会全力来挺洪秀柱。那么更不要说朱立伦主席，他已经主持了好几场的挺住的这个活动。所以现在整个团结体柱的态势已经非常的明白。
王宏威还表示，洪秀柱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能够承受得住选举形成的奔波与劳累。7月8号，洪秀柱表示，他在2011年3月体检时发现罹患乳腺癌一期，并在2011年4月7号生日的头一天做了手术。今年6月10号的医生体检证明显示，检查一切正常，可胜任任何工作。预计洪秀柱下星期将恢复跑基层等各项竞选活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行程。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最新状况，请您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消息。因为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官员小组呢，他们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勘察一个中度保安军事监狱，那里呢是接收目前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关押的囚犯的一个可能地点。国防部有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小组星期三和星期四勘测了查尔斯顿海军武器站的一处美国海军设施。他说，这些实地的勘测是决定未来在美国接收一定数量人员以及评估相关的费用所需要的做法。这位发言人并没有说未来还会在哪一些地方进行勘测。一个国防部小组本月早些时候还走访了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在那里的勘测从8月13号开始。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境内设施需要接收大约50名囚犯，目前在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囚犯有116人，其他很多人符合转往其他国家的条件。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